几名美国公民星期四离开朝鲜，美国限制赴朝旅游的禁令将于9月1日正式生效。
休斯顿的雨虽然停了，但许多社区仍是汪洋一片，周边和其他地方的志愿者划着小船在忙着救援。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川普总统对阿富汗的新政策。川普曾经指责巴基斯坦一手拿美国援助，一手向恐怖分子提供庇护。
中国时间9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首先还是来关注哈维飓风。哈维飓风呢，给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呢造成的影响正在显现，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之中。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白宫介绍各方面的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今天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这个总统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呢，他出来说明了一下现在白宫方面对于这个飓风哈维救灾的情况。那么他首先呢，他说他先来感谢的是国际的上面的支持。他说呢，昨天包括了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还有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呢，都打电话给川普总统，表示哀悼之意，并且呢提供的愿意说提供援助。那么到他也是说到说，白宫方面是否愿意来这个接收来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援助？他说将会由这个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来做决定，如何整合这一些来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援助物品还有人力。那么呢，我们知道是说，他也讲到是说，这一次这个国际援助方面呢，除了国际的援助方面，还有白宫自己本身呢，也要来列一个新的预算来帮助这些灾民。他说呢，目前白宫的预算局局长穆瓦尼正在来这个安排这项预算，那么希望能够给这些灾民一些安置的一个场所，还有未来长期的有一个基金能够帮助他们这个安家立业。那么现场就有这个媒体就问到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基金大概会是不是需要国会的帮助，那什么时候会出来？那么这个白宫方面是希望是说，国会方面呢，希望国会能够跟这个白宫来做合作，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一笔长期救灾还有重建的预算。不过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德州当地呢，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无证移民，他们可能从墨西哥过来的。那么这些人呢，目前他们受到一些的状况，就是当地有一些谣言说，如果你们到这个救灾的场所或是避难所去的话，可能就会被美国的移民局给抓走地址出境。那么现在呢，之前我们前两天的报道也说过了，美国的移民局方面是告诉大家说，不要相信这个谣言，在救灾方面是绝对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你是否是无证移民，还是你是美国公民，还是你从哪里来的，只要你需要这个食物，你需要喝水，你需要到避难所里面避难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助你。不过呢，今天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他却没有很明确的指示说，如果今天我们接纳了你，然后在避难结束之后，在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将会对你怎么办？也就是这些无证移民一旦进入避难所之后呢，在这个飓风过后，是否将面临被遣送出境的一个遭遇，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那这也是导致了现场的媒体很多的质疑，也希望说能够以人道的立场来对待这些灾民。那么我们也看到是说，今天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呢，他特别也出来说了，他说呢，昨天中午这个总统川普呢才签了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说九月呢将会是白宫，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灾月。那么他希望说，在九月份呢，能够有各式的这个提醒还有声明，来教导民众如何防范未来的灾难，例如说像这一次的飓风哈维。那么他也提到是说呢，将在星期六的时候，川普总统将会再度的前往灾区，包括在德州的休斯敦，还有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查尔斯湖这两个地区来做这个勘灾的视察。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川普总统去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直接跟灾民做互动，而只是跟一些现场的官员听听简报，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些媒体上的一些批评，认为 说他应该要亲自的下到民间跟灾民互动，所以或许在星期六这一次的看灾之行呢，川普总统将会跟现场的灾民做互动。那么不过今天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议题，就是也就是在今天的下午，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要求俄罗斯的几个领事馆关闭，并且叫他们的领事人员还有外交官要离开。那么国务院发出来的这个声明是说呢，基于公平的原则，我们要求俄罗斯关闭他在旧金山的领事馆，并且还有在华盛顿地区的办事处以及在纽约的领事馆。那么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今天国务院发出这样的要求俄罗斯的外交官离开并且关闭领事馆的要求，就是来自川普总统本人的意见。那么国务院方面也发出来是说呢，即使这个旧金山领事馆关闭要求大使离开，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离开美国，如果俄罗斯让他到其他的在美国境内的办事处去负责或是任职的话呢，美国还是欢迎的。那么这是否代表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张，那还是说川普总统还要显现他对于这个俄罗斯也有强硬的一面，我们还有待观察。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在朝鲜局势方面，美国星期四派出多架最先进的战机飞赴韩国参加美韩轰炸实弹演习，其中包括两架 B-1B 超音速轰炸机和四架 F-35 隐形战机，韩国有四架 F-15 战机参加了这次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和韩国国防部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向平壤政权显示军事实力，回应朝鲜两天前发射飞越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美韩共十架军机在韩国东部的射击场进行实弹演习，提高对朝鲜核心设施的命中率。此外，由于美国限制公民赴朝旅游的禁令9月1日正式生效，几名美国公民星期四已经离开了朝鲜。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星期四乘机从平壤飞往北京的离境美国人中，也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朝鲜基督教友的负责人海蒂林顿说，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人民的关心，我们从最近的局势发展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担心。当然我认为也很重要的是让人们有机会互相了解，朝鲜非常需要人道主义帮助，所以我认为这些活动在一种负责任的情况下应该得到完全许可，这特别重要。
美国禁止本国公民前往朝鲜的禁令不包括对人道工作者、记者、红十字会雇员的公务旅行以及其他任何人进行被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旅行的限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虽然休斯顿的雨已经停了，但是位于大坝和河流附近的许多的社区仍然是汪洋一片。来自德克萨斯周边地区或者是更远地方的志愿者划着小船在忙碌着，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起来的。他们表示，德州的抢险救灾活动对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我现在在休斯顿的西区，我一开始要往西南区走，华人多一点的地方，但是每一条路都不通，因为淹水。我后面就是一个社区，有一些邻居有橡皮艇或是小艇的，现在家家户户走，看还有没有人在里面。多数的人都是在朋友亲戚家或是在临时避难所，现在市中心的临时避难所已经有3万多人了，他们不知道还有几天才能回家，可能还有几个月才会恢复正常。
就在几天前，现在这条河的位置就是一条公路和铁路。志愿者在这些被大水淹没的社区里仔细搜寻，看是否还有人被困在家里。
我们去了休斯顿市中心，救出了一些困在家里的人，大堤决口了，所以我们要尽快把人救出来。
彼得·焦是一名越南移民的后代，他说这些志愿者可能相互都不认识，但他把他们视为一家人。
大家不分肤色，都坐在几条船里，不论肤色，不论种族，我们在那里都是休斯顿人。
像德比·温特斯这样的人被一场洪水冲得两手空空。
It was up to the second floor in our house.
水涨到我家二楼，后来又涨到三楼，家人都疏散了，但我的男友没有走，留在那里保护房子，他需要人们划船去救。
有消息说，有些地方发生了盗贼入室抢劫，于是有些人不愿走。
我们昨天从这条河经过，发现二楼的阳台上有人，但是他们不愿意离开，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贾斯汀·阿尔伯特和一些志愿者在休斯敦北部的一个已经疏散的社区里发现了有两个人落在那里，需要救援。
看看新闻，看看美国各地所有的负面东西，就在这里，像现在这样的事情显示出美国人是可以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就像一个人一样。
如果民主党、共和党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都能够懂得，从事不同工作的一帮人聚到一起，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而目前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最需要自我救助的时候，所有部门需要携起手来，像我们一样一起努力。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家人。
这些有着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家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继续相互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休斯顿报道。
我们已经看到这几天休斯顿的天空呢是终于放晴了。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们采访了很多休斯顿的居民。今天的美国之音就连线了宋先生和张女士，回忆他们当时一家被洪水围困在住宅二楼14个小时，三辆汽车全部淹没。那么家里呢是有两位老人和刚刚出生不到14天的婴儿。华人社区呢是多次试图营救，但是因为河流湍急的缘故呢，最终还是由警察和消防员救出来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被营救的故事。
觉得很幸运这样子。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只要这样能有救出去，就已经是谢天谢地，就是说是至少是安全，就是说是生命，就是说有保障。其他东西像我们的东西就没法带，只带了随身的，带了小孩的东西一个包，然后我们的护照啊，我们自己的护照还有一些重要证件带了两个小包。然后像我们父母，就是像当时的父母的护照还有一些重要药品都来不及拿了，因为资源有限嘛，就是说因为那个船要栽了好几家人，就是说大家都是只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能安全逃离就已经算很幸运了。
如今宋先生一家在朋友们的安顿下，那么在这一次的灾难面前，华人及整个社区的相互救助，他们深表感激。
反正最大的感受就是水火无情人有情吧。我非常感谢来救我们的就是当地的这个警察，还有消防员，还有特别多的热心华人也提供帮助，提供说船只，提供车辆，然后而且有很多朋友就是愿意给我们提供住房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暂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非常感恩，就这样子。
虽然有家不能回，张女士对重建还是充满了信心。我们再来听一下。
就是说现在天晴了，别的地方全在退水，所以退得很快，但是我们那片反而是灾情更重。本来只有一楼可能只有4-5个feet那么深的水，现在可能要到，现在不知道，现在可能6-7个、7-8个或者10几个都有可能，因为它要泄洪嘛。就而且一直在淹着，水位在上涨，所以就现在人也回不去，现在不知道情况。从周日起，周六晚上起一直在被淹到现在，而且据传说，据他们分析说，可能还要淹个1-2周都有可能，那不知道了。
但是现在在申请FEMA的援助，还有我们自己有 insurance， 我们还是相信这个政府洪水险，对，我们还是相信政府会给我们必要的援助和补偿的。只不过因为现在灾民太多了，我觉着。
对。
现在还我们现在就在等待看情况，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这样子。
四名涉嫌在托福入学考试中作弊的中国留学生面临被遣送回国的处分。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做客演播室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湘云你好。
平江你好。
湘云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四名中国学生的情况。
好的。这四名学生他们是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被联邦政府逮捕并且起诉。是的。那其中呢陈小萌、张世坤还有黄乐毅他们三位呢在2015年和2016年雇用了枪手王悦为他们代考托福英语能力考试，进而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这四个人被控串谋欺骗美国政府。 而检方呢，他提供了认罪协议的这个选项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他们认罪的话呢，就可以用遣送出境来交换进监狱服刑的这个处分。而目前陈小萌、张世坤还有王悦他们已经同意接受了认罪的这个协商。而陈小萌呢，他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先行认罪之后，被送往了这个移民拘留所。那在周五的时候呢，被遣返回了中国。而张世坤和王悦他们将在未来一周进行听证程序。美国助理检察官他表示呢，黄乐毅他拒绝接受类似的协议。而波士顿代检察长万雷伯他在五月份的时候表示，托福语言考试舞弊行为损害了学术的正直性，还有美国学生的这个签证项目。那学生们呢，他们雇人代考来花钱买成绩，违反了考试规则，而且他们占用了美国学院和大学能给其他人入学的机会。其中呢，陈小萌、张世坤还有黄乐毅他们分别就读于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东北大学还有宾州州立大学，而代考的王悦则是霍特国际商学院的学生。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例在美国是否有一定的普遍性呢？根据你的了解。
是的，那我们采访了这个美国后人教育集团的首席学习官陈航啊，他表示呢，这四年呢，因为代考或是成绩作假而被开除的中国学生有增加的趋势。他认为学校应该为学生进行更多符合学生水平的一个培育，来避免学生因为适应的困难或是学习跟不上而作弊，帮助他们以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陈航怎么说。
在这个事件呢，其实呢，如果是早有介入的话，它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悲剧是可以避免发生的。比如说呢，对他们实施更个性化的这种语言的辅导、语言的培训，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好比说在考试的这种过程，这个检查的方面，实施这个更严格的这样的检查的办法，而不是说呢，一个女生给三个女生去代考了才被发现。那么这个呢，你想，你好比说中国的这个高考吧，或者是美国的什么考驾照，你不可能说谁去代考了三次才会被发现。那么呢，在这个监考的过程中呢，是需要有改进的。
是的，这四位同学他们所犯下的共谋欺诈美国政府罪，最高可以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再加上三年的监外看管和$25万的罚金。那另外，陈航他也表示，他认为比起将同学们送进监狱，如果能让他们在校园里做劳动服务和反省，对他们的身心还有未来发展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好的，谢谢湘云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历史上第一起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宣判。31号，美国地区法院判处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24个月监禁，并处以$20,000的罚金。66岁的何泽雄出生于台湾，后来规划成为美国公民。2016年4月，何泽雄因涉嫌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初步说，美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增长了1000人，连续130个州低于30万人，这是自197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川普对阿富汗的新政策。川普曾经指责巴基斯坦一手拿美国援助，一手向恐怖分子提供庇护。美国一家公司估计，哈维飓风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哈维飓风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限制公民赴朝旅游的禁令于9月1日星期五开始生效。来自德克萨斯周围地区或更远地方的志愿者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起来参与抢险救灾，他们表示这对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对阿富汗的新政策。来看报道。
本月早些时候，川普说，一方面美国给巴基斯坦提供着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却在给美国的敌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
President Trump's and General Nicholson's statements on Pakistan as hostile and threat.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认为川普总统和尼克尔森上将有关巴基斯坦的言论具有敌视和威胁，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表达巴基斯坦人民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并考虑推迟美国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美国。国民议会还要求考虑中断与美国的合作，尤其是禁止地空通讯联系线路经过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还反对川普行政当局希望扩大印度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区域。巴基斯坦认为这个计划具有高度的挑衅性。巴基斯坦参议院周二通过了一个类似的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入主白宫已经半年有余了，但是很多政府部门的职位，包括驻外使节的位置都还空着。一些人抱怨说这样会影响到政府的运作。不过一个颇为重要的外交使节的位子，也就是澳大利亚大使之位，预计很快将获填补。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燕青来了解一下有关的详情。燕青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燕青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消息的来源是什么。
这条消息呢，最初是由华盛顿邮报主管外交事务的一个记者呢报出来的。他说呢，白宫当中呢有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都跟他说，就是美国目前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哈里斯上将呢，就是跟中美关系当中呢起到过相当重要作用的哈里斯上将呢，目前是白宫所考虑的美国下一任派驻澳大利亚的大使的这么一个，不可以不说是首选人物吧，但是也差不多了。
嗯，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对于这条消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澳大利亚方面呢反应非常积极，澳大利亚的外长呢在这条新闻出来的当天呢就说，哈里斯上将呢对澳大利亚非常了解，他是熟悉呢澳大利亚还有区域间事务的这么一位人物，所以呢澳大利亚的媒体也评论说，在目前这种区域关系相对比较紧张，各种因素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方面希望有一位比较熟悉澳大利亚还有区域间事务的这么样一位人物，不管是政界的还有军界背景的人物呢，来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
嗯，那么今年早些时候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曾经力劝美国政府将哈里斯上将免职啊，那么燕青据你的了解这样的一个消息属实吗？
这个属实不属实呢，不能我们来说，只能是说呢，日本的共同社曾经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报道，说是就在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的这个川普的庄园会面之前呢，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曾经呢通过川普总统的这个女婿向美方透露信息，说是中方对哈里斯上将出任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这件事儿呢不是特别满意，言下之意也许就是说他太鹰派了吧，然后中方呢希望美方能够在这方面做个调整，以作为呢中方给予美方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的一个条件。然后华盛顿邮报呢也跟踪，也进行了一个单独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呢，在川普总统被选为总统之后呢，正式入主白宫之前，川普总统的这个 transition team 就是交替班底的人呢也被中国方面呢找到，说是能不能考虑把就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哈里斯上将这个职位呢或许给他缩短一点，然后中国方面呢对此坚决否认，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回事儿。
燕谦，你刚才也提到，媒体广泛报道说哈里斯上将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啊，但是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说，媒体的报道或许并不反映全貌，你的观察是怎样的？
是有这么回事儿，在绝大多数媒体当中呢，都报道说哈里斯上将是个很对中国很强硬的这么一个人物，然后他的一个最有名的一句名言呢，就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做就是所做的行为呢，可以被形容成为是建筑了一条沙的长城。用英文说呢，就是说中国在那里建筑了一条 The Great Wall of Sand。然后这句话呢被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但是呢美国军界还有一些政界的分析人士呢对美中的事务都很了解的，也曾经在太平洋司令部工作过的一些人士说呢，哈里斯上将或许没有外界所想象的这么强硬。他们举着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哈里斯上将在奥巴马总统就是出任美国总统的一个期间呢，他就是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了，而且在那期间呢，现在就是美国的就是共和党派或者是鹰派人物呢都一致认为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期间呢，在一些政策上或许呢是过于迁就中国了。所以哈里斯上将的批评人士就说呢，在那种情况下，哈里斯上将他自己是应该知道有这种情形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呢，他还依然对奥巴马总统的这种比较配合或者说是迁就中国的政策呢是比较拥护的，他们对就是源于这一点对他的这个鹰派的 credentials 提出了一些质疑。这其中的一个人物呢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采访的呢，就有在纽约的一位就是咨询公司的首席咨询师，他呢也是曾经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担任过情报分析人员的，他的名字呢就叫 Anders Core， 他就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好的，谢谢燕青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下个星期一9月4号就是美国的劳工节了。美国劳工部星期四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周美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是增长了1000人。美国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已经连续130个周低于30万人了，这是自197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申请失业补贴者低于30万人就标志着就业市场的强劲。那么考虑到飓风哈维对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重创，劳工部的官员预测失业率在未来呢还会上涨。再就业职业介绍公司说，美国的雇主计划在8月裁减3万多员工，比7月宣布的裁员人数是增加了 19.4%， 过与去年同期呢是增长了 5%。 尽管本月的失业人数有所增加，那么今年上半年的总体就业水平依然好于去年。2016年1月至8月的裁员人数达到了约39万人，比今年同期高出了26个百分点。
哈维飓风带来的风暴和洪水摧毁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大片地区，
这个地区的重建面临着成本升高和工期拖延的问题，原因是建筑行业目前处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状态。除了建筑业以外，机场、码头、零售业和主要的石油设施的关闭都加重了对经济的影响。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救援人员接到数以千计的求救电话，他们在不停地寻找洪水受害者。洪水还在上涨，给房屋、商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休斯顿和其他受到哈维飓风破坏的地区面临庞大的重建任务，重建的成本将会更高，工期拖延的时间会更长。这都归咎于一个原因，那就是这里的土木、砌墙工等建筑业的技术工人目前太紧缺，管理工程的技术工人也严重不足。美国总承包商协会说，70%的会员都存在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拖延，工程需要的时间更长，招聘承包的公司找不到承包商竞标，有的承包商就说，我们要先完成手下的工程之后，才能接受新的工程。
西蒙森说，建筑工程已经从手工操作发展到高技术，比如 GPS 和激光，这个产业正在敦促学校设置更多的建筑技术的课程。这场风暴给一些重要的资产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但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专家说，经济评估的工具对灾害影响的测量一向不准，因为现有的工具把重建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忽视了损失的规模。
所以为了真正掌握这一点，你就要知道所有这些房屋、机器、建筑、公路的价值。老实说，我真的不了解这些损失究竟有多大，直到我们去灾区开始重建工作。
石油基础设施对经济非常关键，吉尔说，无论什么东西受到了破坏，我们都要迅速把它们重建起来，因为没有这些设施，公司就没有收入。因这些设施而造成的企业运转中断，预计将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提价25美分。据 Pajiva 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这次风暴造成数以千计的集装箱滞留在休斯顿。平常这些集装箱每天都要通过休斯顿运转到其他地方，其中有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石油运输也被迫中断。休斯顿机场的飞机平常每天起降1600多架次，但是由于气候恶劣，机场一直处于关闭状态。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一家私营气象公司的初步统计显示，哈维飓风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天气预报公司叫做精确天气 AccuWeather 估计，哈维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600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字显示，美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是3%，是过去两年里最快的增速。哈维飓风袭击造成，已经造成和正在造成的损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博士。你对这个就是这个叫做中文应该叫精确天气吧 AccuWeather， 这是一个美国挺有名的一个私人的一个天气预报公司，它的这一个评估刚才说的是1600亿美元的损失。那么你对他这个评估，你觉得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准确？另外，这个损失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能不能造成就是什么样的特别重大或者长期的影响？
它这个估算的数字是我看到的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哈，那个损失，比如说我也看到高盛的那个数字是在300个亿哈，JP Morgan是也是300个亿。
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差异？
对，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他们用很多，也有很多欧洲的一些模拟公司啊，用各种模式来算这个估计。我个人认为哈，在目前这个状态下，就是全国哈，老百姓也好，各种机构也好，包括这种部队也好哈，都处于一种救人救灾的这种状态，是处于一种应急状态。现在还没有非常好的数字，因为大家还没有把注意力转移到就怎么 估算损失啊，怎么申报损失啊，怎么能够取得一些补偿，所以这些数据来源现在目前为止非常非常初步，现在还没有非常好的数据来帮我们做一个决定究竟有多么大的损失。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说这次损失是比较重大，对某些区域来说这个影响还是非常非常长远，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个 Katrina 那好多年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这个我认为可能损失比较重大，而且影响对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影响。
但是对美国整个的这样的美国经济也会造成这非常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吗？觉得
长期的可能不会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讲，就是说任何灾难发生的时候当然会对国民经济带来损失，人员伤亡，那么财产的损失，房屋家园的破坏，基础设施的破坏，这会很大的损失。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这是一个损失是个负数哈，那么经济增长 GDP 增长还是负面的影响，会减少这个 GDP。 那么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就是你要重建基础设施，重建家园，重建被损坏的厂房。那么这股因素呢是一个正面的因素。现在来看这个净值，就是说负面的损失以及重建所给 GDP 带来的正面的这个影响，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应该还是负的，这个净值应该还是负数，就是说这个负数是多少。有的人认为就像你说的那个 AccuWeather， 那么美国是10万亿的 GDP， 那么1600个亿，那么就是 GDP 的0.8%，千分之八。那么我也看到数字是小于这个的，那么就于肯定是会有负的这个影响，那么近期会有负的影响。那么究竟是重建带来的正面的这种对 GDP 的力量是不是盖过这个负面的影响，现在目前为止还很难说。我觉得要知道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损失，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估算，我们才能决定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现在有一些损失还没有呈现出来。那么在你看来，这个哈维这次给经济的哪一个方面造成的损失是最大的
损失哈？那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如果从区域经济和这种整个美国的国民经济哈，从一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休斯顿哈，休斯顿是美国第四大城市，那么它在国民经济当中肯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 GDP 有四大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包括进出口，因为它现在港口是关着的，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哈，那么都会带来比较负面的影响。从区域来说，那么就举这个休斯顿一个城市哈，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那么对这个消费投资进出口会有负面影响。第二个就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冲击最大的是石油。因为就是能源部的数字说，美国石油的产量22%，天然气的产量26%是来源于墨西哥湾，就是现在的灾区。那么现在灾区大部分设施，大部分这种提炼厂也好，那么这种设备啊工厂都处于停工状态，因为处于各方面考虑，就是天气也好，也是被迫停工，也许这个厂房都被淹了，所以这个目前为止这个行业是受到冲击最大的。那么接着就是商业啊，还有运输业，因为基础设施。
对美元会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美元目前为止看上去是对美元就是最近一直走低。那么现在这个哈维对它这个走低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让它更加低，所以现在是2年以来对主要货币最低的一点。那么当然还有北朝鲜的原因，但是哈维是一个原因之一。
实际上刚才麦丽你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想让你再展开再说一说，就是一个方面的损失，比如说这次这个哈维造成的比如说房屋啊财产的这个损失，也可能是给另一个经济领域带来的机遇。你比如说能想到的是保险业和金融业，那是不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可能还会给这些领域会带来一个刺激的作用？
应该有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就是通过过去以往不光是美国的这个情况，还有世界各地的情况来看，这种灾后重建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这种需求，提高这种生产量，那么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是给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一个这种空间，这也有可能。但是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就是我还是想重复一下，就是这个损失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数据出来，就是还现在还没有完全比较能够准确而且有信心的量化这个损失，所以现在还很难就是说由于这个损失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我同意您的说法，就是说这种灾难也带来了给经济带来了一些机会，给某些行业带来一些机会，给就业也带来了一些机会。
刚才说到就是像这个灾区这个地方，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领域就是这个石油工业，那么石油工业受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这么会给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燃油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近期来看好像对预期有影响，我们看见油价现在是提高了，涨了，那么整个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可能还要看，就是说这些已经停过莫斯科湾停工的这些工厂也好，公司也好，哈，提炼公司也好，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生产，那么它的这个时间有多么长，现在都不知道，哈。那么如果说要是就是英文叫 indefinite， 就是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不确定的，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不是在别的地区能不能够提高这个产量？别的地区不光是说美国的其他地区，还有世界其他地区。所以今天有很多报道就说是不是亚洲啊，这个提炼就是增加这个出口。现在为止呢，有两个因素就是抑制了这个油价进一步的上涨。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储备，美国的储备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就是目前近期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那是从供应来说，另外一从需求来说，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夏天是用油的比较一个高峰，大家开车出去旅游啊，因为学生放假，那么叫美国专门有个词叫 driving season， 就是开车的季节。那么这个开车的季节，由于学校开学，那么接近尾声，所以从需求方面的这个压力就没有以前那么大，所以从对油价来说这个冲击近期来说还没有，就是说不能看到就是油价猛然飙升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想来说一说，就是这个灾害过后的这个重建工作是不是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就业市场实际上是会带来一个刺激，某种程度上呢还成就了川普总统竞选时候的口号，解决就业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但是也就是也要意识到，就是说由于灾难，这有些就业机会已经失去了，或者已经减少，工厂停工啊，商店就是关门。那么也许在重建当中，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那个出现，哈。那么现在看来真的是很难说，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就业机会的这个创造，哈，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就是灾难。但是现在灾难确实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不光是我们提到的这种家园的破坏、公共设施的破坏、石油行业的这种产量的这种减少，还有生态方面，所以也可能很多新的这种就业这方面的机会，那么有对也有这方面的。
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最近有人在首都华盛顿离白宫不远的地方竖起了一个样子有点像川普总统的充气老鼠。
那么强烈的关系。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让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继续新增。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欢迎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在首都华盛顿离白宫不远的地方竖起了一个样子有点像川普总统的充气老鼠，一起去看一看。
人们看来对艺术家约翰·波斯特里设计的充气老鼠川普很感兴趣，纷纷与他合影。
我真正想做的是让总统照照镜子，这个总统通过嘲笑人来统治，他贬低别人，甚至贬低有特殊需要的群体和残障人。这个人没有总统的风范，他的政策在世界各地也都很危险，我只是要对此表示不满，所以我就制作了这只充气老鼠。
艺术家约翰·波斯特里说，川普的家乡纽约市也是展示充气老鼠的理想地点。今年早些时候，有人恶搞总统，把一个有着川普某些特征的巨型充气机拴在了白宫附近的草坪上。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纽约市将在9月中旬举行市议员的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在皇后区华人聚居的第20选区，一位年轻的华裔候选人脱颖而出，对寻求连任的现任议员发起了挑战。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纽约市议会总共有51个席位，法拉盛华裔居民谭西楼希望成为其中议员。
Vote September 12, sir. I'm running for city council. Aye, please vote September 12.
I want to have a voice.
我希望在我孩子的生活质量和成长环境这些问题上有发言权。我知道孩子们的生活空间对他们的自信和生活态度会有很大的影响。
谭西楼今年5月宣布参加纽约市议会第20选区议员竞选的民主党初选，挑战寻求连任的现任市议员顾亚明。这个选区包括皇后区北部的法拉盛、贝塞和新鲜草原等华裔聚居社区，民生议题是谭西楼的主要竞选纲领。
There's garbage everywhere. There's a lot of trash.
这个地区到处是垃圾，交通拥堵严重，污染也很严重。我希望改变现状。
Change that.
第20选区共有大约50,000名民主党登记选民，预计将有8000到10,000人在今年9月12日的初选中投票。由于民主党在纽约地方政治的主导地位，赢得民主党的初选基本意味着赢得大选。纽约城市大学斯坦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弗莱纳根说，地方选举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在美国民主中的作用重大。
The city council is the legislative body of New York City.
市议会是纽约的立法机构，和市长合作解决预算和土地使用和建设等问题，这些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Pretty dramatically.
谭西楼7岁的时候从云南昆明移民到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此前他在纽约一家地产公司担任主管。如果当选的话，谭西楼将不会是家里的第一位民意代表。
I'm just one of the volunteers, you know, I haven't missed.
我只是他团队的志愿者之一，我一天都没有错过帮助他助选。即使是州议会开会期间，我每天会开车6个小时赶回纽约为他做志工。我想确保自己能出一份力，和他分享选战的每一个时刻。
在第20选区的16万人口当中，亚裔大约占到10万，40岁以下的人口将近一半。每天傍晚，在选区挨家挨户的扫街拜票是竞选的必修课。
啊，我本人对我竞选，我知道乐，谢谢你。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是美国人，认同美国所有的价值观，但我们也和自己的中国背景有着强烈的文化连接。
顾亚明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指责谭西楼代表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忽视中产阶层的诉求。
作为新人，谭西楼的主要困难在扩大知名度，让更多的选民了解他。另外，顾亚明市议员在选区中声望颇佳，也没有可以导致他败选的争议或者丑闻，所以谭西楼如果要在下个月胜出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I think chances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hard work and effort, just like anything in life.
我觉得竞选成功的几率和投入的努力是成正比的，这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如果你想做出改变，想让自己的信息被听到，想让别人明白你为什么竞选公职，你就必须脚踏实地，放手一搏，这一点很重要。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下个星期一，也就是9月4日，是美国的劳工节。这个节日最初是为了庆祝劳动的尊严，后来逐步的演变为享受夏季接近尾声时的一个长周末的机会。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所做的报道。
这个名为美国企业的展览，从1770年代到1850年代的所谓商人时代讲起。There were fur trappers.这里有皮毛猎手，有农民、工匠和商人，所有人都在一起工作。中西部的皮毛猎手把皮毛卖到800公里以外的南方，来换取他们想要的物品时，贸易就开始发展了。
This the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rtisans in the...
这和东海岸的工匠们是非常不同的。工匠们在家里和屋子后面的车间里工作，他们生产物品，卖给他们认识的人，卖给邻居。
And they sold them to people they knew, to neighbors.
最终，这些物品改为由工厂制造。工业化改变了工人们的生活。馆长彼得·莱侯德负责1860年代至1930年代的企业时代的布展。
工人和农民从郊区搬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是工作性质的一次重要转型。
莱侯德说，农民和工匠曾经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但工厂的出现使他们失去了控制权。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企业主和经理的权力愈发膨胀，冲突随处可见。投资者想分得更大的蛋糕，而工人们也为更多的福利而战斗。
美国唯一的传统就是没有传统。在这个国家的整个历史中，人们有过非常强烈的意见，没有人获胜。
那时最大型的企业如卡内基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
工厂规模变大，设备也愈发专业，个人的工作范围越来越狭窄。有技术的工人不再承担整个流程的操作，而是变成了这个机器的齿轮。
随着工厂成为常态，工作被完全的去个人化。但是莱侯德说，创新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点。
这个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快速改变，当掌握了一项技术时，一个新的技术就出现了，旧技术就被抛在后面。
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消费者时代，消费者们受到广告商的鼓舞，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The nature of work does start to change in the latter.
随着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工作性质在1900年代的确开始改变。
The rise of retail with the rise of service sector jobs.
在1980年代，女性在美国经济中开始扮演更为广泛的角色，而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也降临了。
National borders.Cease to be less important.
国家间的边境开始不那么重要，而进行全球贸易的能力变得愈发重要。 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加。
如今，一些美国人在质疑全球化的想法，专家们也在争论它是否会持续下去，各国是否会在未来设置贸易壁垒，退回到较小规模的制造和消费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尼科莱塔·伊利克华盛顿报道。
应对气候变化有两种办法，一是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阻止或者减缓气候变化，再就是适应这种变化。可能的情况是，在今后的80年，这两者我们都要做。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这两个干燥的地区，研究人员已经开始采取适应的措施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人们想到气候变化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认为将来极端风暴会给地球带来大量的水，但是这两个州的科学家规划中的未来是风暴远没有那么多。南加州大学教授萨拉·费金斯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
要让植物有足够的水保证其生长的需要，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干旱的年份，所以我们要看能否培植出更加耐旱的作物。
费金斯说，气温的上升意味着水分挥发加快，也意味着每个人使用的水量将会减少，所以研究团队开始种植农作物，减少用水量。
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不同品种的小麦，这些品种我们培植了大约10年，选择的特点是它们能够在德克萨斯州干旱地区很好的生长。我们要看这10个品种哪些在干旱条件下，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土壤和不同的气候中生长得更好一些。
费金斯和他的团队了解到，天热的时候植物就会缺水，就会产生更多的天然蜡来保护它们的叶子，叶子上的蜡越多，植物里面储存的水也就越多。
我们在不同的海拔和干旱的地方种植同一种农作物，这10个不同的品种产生的蜡都会增加。这有点像在天干的时候，人们往嘴唇上抹一些唇膏。实际上，植物在更加干燥的地点，会在它们的叶子上多抹一些蜡。
这个团队可以用少1/4的水种植丰富的农作物。他们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植物叶子上的蜡还可以储存碳。
如果我们能够把植物上的蜡增加1倍，实际上就能够帮助把土壤中的碳分离出来。
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将来地球上的含碳量会大幅增加，而水量则不足。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根据水资源项目的数据，全球超过7亿人无法便利地获得清洁安全的水源。这个问题也成为了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以及政府领导人年度会议的讨论重点。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世界上每9个人中就有1个人无法获得安全清洁的饮用水，这就是为何政府、NGO 和慈善机构每年都要聚集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水资源周。2017年的主题是水与浪费，减少与再利用。来自斯德哥尔摩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托德·高德纳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大约4%-5%的废水会真正的被回收，在利用任何有用的目的，而超过90%的废水是未经净化的水。显然，你不得不过滤掉一些营养素和金属成分，但是这种处理和回收利用废水的技术正在越来越成熟。
高德纳说，简单的步骤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证据就是有些地方已经看到效果了。
在许多地方，人们依据可饮用标准来处理水源，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选项，那么就会极大的减少我们对于淡水的需求。
但是处理废水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自己，还有利于环境，因为我们不会让废水接触溪流和海洋。
全球80%的废水是完全未经处理的，这意味着它正在流入海洋、海湾和水系统。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比过去用水更多。南加州大学萨拉·费金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知道，由于农业用水，水位正在下降，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确实必须做出改变。
在高德纳看来，这意味着要把低技术含量的解决方案，如恢复植被、修补管道，与高科技方案相结合。高科技方案包括建设海水淡化工厂和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
水是天赋人权，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大量清洁纯净的水，而目前我们把它当作人权来分配它，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平等的分成。
但是高德纳说，在短期内水资源不安全以及分配不均的问题将成为一种常态。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